大家好，欢迎收听蔡宜文多元宇宙，我是蔡宜文，让我们一起畅游关于世界、社会、恋爱的多元宇宙。大家好，欢迎收听蔡宜文的多元宇宙。那今天这集又是邀请依璇，也就是我妹，来跟大家聊天的一集。那本集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进入到讨论的主题。因为今天的主题是我跟依璇这半年来的精神粮食之葬送的福利连。那我们就请依璇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我是依璇。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开录的时候，我好像有点鼻塞，所以大家可能不时会听到我吸鼻子的声音。
这是一种可爱的人设吗？
不是，就是一个很容易过敏的人设。这也不是人设，就是我人生就是很容易过敏。
好，那首先我要先来讲防雷警告，就是本集会有大量葬送的福利连动画整季的大雷。那我们两个会尽量只讲到动画的雷，不会讲到漫画的雷，因为我是希望这集有很多是看完整季动画的朋友来听，所以就尽量不要雷到大家漫画剧情这样。那如果你是想要看福利连动画又还没看，然后你又是会在意雷的人，那这集就麻烦你跳过，你可以先去听我跟依璇的另一集，就是讲成人的世界的那一集，那集也是非常的欢乐。那如果你是只看漫画的朋友的话，本集带就是讲到一级魔法史考试结束。那如果你还没有看到这边的话，也可以先出去散个步啊，冲个冷水澡啊，冷静一下身心。
但是做了什么事情需要冷静身心吗？
就是怕被雷到啊。
你是怕雷的人吗？
我要看耶、欸、就是有些东西我会蛮讨厌雷的，例如说
同事
同事真的很讨厌碰雷，
很怕。
厂商也很怕碰雷的。
先不要，真的。
那如果说是这种爆雷的话，我最害怕的应该是推理或是悬疑类型的吧。
哦，那一爆雷真是不用看啊，
我觉得很烦。然后有一些作品我也会蛮怕雷的，就是那种比较我自己比较喜欢的作品，我就会刻意避雷。像是福利连我就有刻意避雷。
哦，
原本咒术回战我有在刻意避雷，但后来就算了。
那避不掉了。
不是，也不是避不掉，就是后来就觉得哎，雷不雷有什么差呢、oh, 这种感觉。
就是最雷的其实不是被雷的人，
对，而是雷这件事、
啊、应该说最雷的并不是被雷这件事情，而是作者本身很雷。
对，你就想说啊，都已经这么雷了，被雷到什么差呢这样、
yes.
所以本集大概就是充满了福利连的雷，但是我们会试图让它在雷以外有更多不同的意义，就是让我们两个不要显得这么雷。
好，
首先我们就讲到本集是讲到一级魔法史考试结束嘛，那我想本集应该不用再重复复述一遍福利连的剧情了吧，就是大家如果想要知道大致上的剧情的话可以去 Google。 那说到一级魔法史考试啊，有看过动画人都知道，就是在一级魔法史考试结束过后，如果你有考过，
嗯，
你可以跟大魔法史塞利耶要求一个特权，然后那个特权就是他会让你瞬间学会一个魔法。我这边就想要跟依璇分享，如果你今天通过了一级魔法史的测试，那你会想要跟他要什么魔法？
我第一个想到的可能是因为最近要即将进入梅雨季，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不会被雨淋湿的魔法。因为呢，台北的雨很不干不脆，它就是一个非常细小阴雨绵绵的那种小人雨。然后呢，因为我本身骑车上班，那遇到这种雨你也不知道是不是要穿雨衣，因为穿雨衣其实很麻烦又很闷，可是你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个死人雨还是会让你淋湿，所以我觉得很麻烦。然后它要下一整天，然后因为那个就小小的雨，所以它也其实不会很快就结束。所以我目前觉得我就是最希望至少在我骑车的时候，我不要求我整个 whole life 都不会被雨淋湿，但是至少在我骑车的时候
会有
个不
要被，会有个薄膜，
对，就是我骑车的时候那个雨都从我旁边这样呼这样飘过，然后我的身体啊我的车都不会被淋湿。
可是这个魔法好有时效性哦，就是等到你离开了作为机车族跨入了汽车族之后，这个魔法就蛮没意义的。
我就说我知足来讲的话就是以骑车为主嘛。不会啊，你看我骑 U-bike 我也不会被雨淋湿耶。
我意思说你跨入有车的
那也没关系啊，我有车我干嘛还怕被雨淋湿？而且你看在路上我 只要跑步增加一点速度，我也不会被雨淋湿。
我觉得赛利耶会嫌你很没有野心，你会无法 pass the exam。
那就算了吧，那就算了吧，反正我想要的也只是一个这样子的魔法而已，没有过也就算了。
没有过应该也可以学到。
你说不被雨淋湿吗？不可能，怎么可能学到？你说涂那个防水层在身上吗？
对啊，就涂个防水层在身上，
所以他会从我旁边这样经过。
然后人类科技总有一天会达到这个
纳米膜
啊，或者是光学迷彩。
那我应该整个被隐身呢、欸嗯？我会整个隐形会不会？
因为光学迷彩我记得也防水啊。如果大家有看过《攻壳机动队》的话，还是会穿光学迷彩，你就 don't fucking care 它到底防不防水。
但它本身就是一个超越现代的科技，你也可以说魔法是一种超越现代一种科技展现啊。
因为我这样讲，就是我之前跟我几个博班的学长在聊，就是要被授予一个魔法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大家都在那边讨论说想要什么魔法。我那时候其实第一个浮现是，如果是研究所时期的我，应该就会希望是可以瞬间打出逐字稿的魔法，因为我真的很讨厌打逐字稿。可是我现在发现一件事情，是我不用再许愿这个魔法了，因为 AI 就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对， AI 就是一种魔法。
所以你看吧，研究所时期的我需要这个魔法，可是现在的我已经不需要了。所以科技会有一天可能就会解决你的那个要有一个薄膜这件事情。
好，我期待，我期待那一天，我就不需要汲汲营营于一级魔法师的考试。
OK， 那既然我已经 AI 可以解决逐字稿问题，那我还有想要什么样的魔法？其实我第一个在脑海里面想到的是可以迅速跟任何生命体沟通的魔法。
生命体吗？
就是任何有智慧的生命体沟通的魔法。
有智慧的吗？那也有些人你可能也没办法跟他沟通哦。
你想要说哪些人？太离谱了、哦、
没有智慧的人。
就是因为我觉得包含宠物，就有时候我真的很想问大熊内心在想什么，我说就是一定要钻到那个洞里面。
你是说跟宠物沟通的魔法，
或者是任何生命体？因为我其实那时候一开始我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除了逐字稿，另外一个想到就是可以学会所有语言的魔法。嗯，但是我觉得语言太小了，应该是要我可以跟所有生命体沟通。
懂，
这样子感觉那个魔法就更大，
包含蟑螂啊、蜘蛛。
对，我可以跟蟑螂说，可以请你去。
你为什么要在这边？
对啊，
你待在这边的原因是什么？那我知道了，我就可以一让你离开这边，跟我不待在这边。
对，然后我可以推荐他去更好的地方，例如说，嗯，你喜欢油腻的地方吗？我跟你讲，就是你从楼下走过去，左转到第三间那边更油腻，这样。
所以不只是听得懂，还可以用他的语言跟他沟通，
就是沟通。当然我还是讲我的语言，但他们都听得懂在讲什么。
哦，你还是讲你的语言，所以你是不会 speak 蟑螂语这样子。
对，可是对蟑螂而言，我就像在讲蟑螂语。
哦，就像是日本动画，就是虽然是讲日文，但
全世界都听
得懂。
听得懂，
了解。
对，我就希望有日本漫画男主角的能力，就是我只要一讲话全宇宙都听得懂。欸，全宇宙妹子，欸，不是啊，这边就有点过了。
所以其实也不一定是读心术这种，我知道对方在想什么，比较像是我可以用他的沟通的工具跟他进行交谈。
我并不想知道对方心里在想什么，欸，就是我想要沟通就好，因为我觉得知道对方想什么很 creepy。
哦，
其实我真的很不 fucking care 他心里在想什么，就是这只蟑螂在跟我沟通的时候，他内心想的是我不是很想走路，我也不在意啊，这样。
我当然能够理解你的想法，因为我本身其实不太喜欢浮潜跟就是任何水上活动，就是我觉得鱼，就是 fish 鱼，是一件很可怕的一个生物，就是我看着它我没有办法理解它在想什么。但是
吃它的时候 OK，
吃它的时候就是 OK 啊，也许人家他有一天吃我的 body 或者我的骨灰，他也没有在管我在想什么啊。但我意思说，我作为一个活体跟我碰到他作为一个活体，我没办法理解他在想什么，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很可怕。所以如果有你这个魔法的话，可能就会降低我的恐惧，
会降低对深海的恐惧，因为你可能就会知道鱼现在
在想什么，
想要跟你说什么。嗯，可是我觉得我会选择沟通的原因是一部分也是对方要跟我沟通的意愿，所以有可能我学会这个魔法，但是我潜到海里面鱼都不想跟我讲话。
但我觉得当你讲话，你讲话，你讲一个我们台湾话的时候，他能够明白你在表达什么，他会觉得很讶异，所以他就说，哦，我怎么会听得懂你讲的话。
他就
是
被戏的，
他这就是一个开启对话的意愿，
就是大家好，我今天来到此处，
然后什么，这个人讲的话我们听得懂， 然后你们就可以开启沟通了。所以这个技能我觉得在第一次破冰的时候是非常有用的。
可是可能第二次跟第三次我潜入海里的时候，
他们就会假装没听懂，
鱼就会假装听不懂我说的话。
对， 对对对，
因为他可能觉得太烦了，
他就觉得先不要，有点麻烦。
好，那希望我可以有趣到至少第三次鱼才不理我。
好，那可能那就会是下一个魔法了，你不能要求太多。
我不能，我本人就很有趣，不需要魔法吗？
但是你要想，你觉得有趣是人类的有趣，也许鱼不觉得你有趣。
对啊，所以 我希望鱼可以给我三次机会，我可能第三次就会学会怎么对鱼有趣。
那你现在意思是说你希望你搭讪鱼的时候它可以给你三次机会？
算了好了，我们不要搭讪鱼。
对，
因为我还是觉得鱼就是好好的当它的鱼，不要被人类打扰，除非你是艾丽儿，就你是小美人鱼。
Yes，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进入第二个，就是在讨论福利连锁很常会讨论到的问题。那这其实也是在订阅群组当中小编六六心里有一点挂念的问题，就是他有时候会疑惑说为什么大家都会直接觉得新美尔对福利连的情感是恋爱的爱，就是是男女间的爱。那如果是的话，那为什么新美尔不对福利连讲清楚？其实这是两个问题啦，我们可以先回答第一个，就是你觉得新美尔对福利连的情感是恋爱的爱吗？
我觉得它包含但不限于
恋爱的爱。
对，就我觉得当然我身边其实蛮多朋友他其实不希望这个是一个恋爱的爱，那可能也许是一个不够纯粹。但我自己是觉得在新美尔对于福利连很多的很珍贵的情感当中，有一个部分确实是恋爱的爱。因为我自己看下来，我觉得包含动画里面所揭露的情节来说，比如说他那个花象征的意义，跟他单膝跪下
然后送戒指，
送戒指那个，我觉得都还蛮有象征性的表达这个爱跟这个珍惜的某个层面上是包含了恋爱的情绪。
嗯
嗯，我自己是这么觉得。
那是来自于你的个人经验吗？
可以这么说，就是作为一个单恋王，也曾经做过这种蛮多，你可以说是明示，但是可能对那个人来讲比较像是暗示的一些举动。但我觉得但凡有些有一种浪漫细胞的人应该都能感觉到的一种告白。
简单的说，应该说是新美尔他做了很多人类世界认为的求偶举动，
可以这么说。
就是如果今天也是人类，他也是人类，可能双方就会觉得这应该已经是一个要迈向告白的一个举止。可是福利连他就不是人类，他可能不在这个人类的 culture 里面，
嗯，
所以他没有办法理解这个举动是一个异性恋的亲密关系。
嗯，
我们要把它变这么灰色。
那你觉得是吗？你觉得它是一个爱恋的爱吗？
我自己在看漫画的时候其实我感觉比较没有那么明显，但是我觉得动画的时候就有感觉出来。
我觉得动画有强调这件事情，
我就觉得那个爱的感觉是蛮明显的。
嗯，
可是我自己又觉得这个爱就像刚刚讲的，我觉得它没有很局限在恋爱的爱里面，它其实也包含了一种哥哥对妹妹的，就是我觉得新美尔对福利连他是有一点点那种，虽然福利连的年纪比较大，可是如果我们用寿命的时间差来看，就是那个存活年龄占总比的话，就是到后期新美尔相对而言是一个比较 senior 的角色，是一个比较年长的角色。我觉得他也包含了一种他了解有一天福利连会想要更了解人类，就有点像是福利连他老师希望有一天福利连可能会想要了解人类，所以他留下了一个笔记给他的徒弟一样。就是我觉得新美尔他也是抱着一种在成为一个有情感的人这件事情的先行者在带领他。但年轻时候的新美尔到底是不是一个有爱的或者是一个有欲望的，我觉得这是有的，但是我觉得也包含了后面这一个。我觉得这也是 part of the reason 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没有告白，或者他没有做出一个更明显的举动，因为他自己也有意识到他跟对方之间的位置没有那么的对等，这是我觉得啦。
你说在为什么他不跟福利连讲清楚的这个部分， 我觉得如果我们先把它提到一个比较浅层的一个脉络去分析或者去 做我个人的解读的话，我觉得一是你说新北人他非常有自信没错，可是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上、嗯、一是他可能也感受到福利也没有 get 到作为一个人类世界的一种爱恋的关系，
嗯，
那二来是我觉得就像刚刚说的，有一点我会觉得这种示好，不论是我们移到现实生活中暧昧也好，我觉得只要双方有一点点一个类似的对于这个感情的认知、嗯、或是刚好对彼此都有一点爱恋的话，这是其实很迅速可以 get 到的，
嗯，
但我会觉得有的时候这个爱的示好就只是示好而已，不代表要 push 一些什么，
就他也没有让那段关系起来，
对，他也没有，他只是就告诉你啊，我喜欢你，我爱你，那怎么样，那之后因为我觉得他在之后的岁月做的那些事情都是一种爱的执行啊，
对，就是包含收藏那个奇怪的脚这么多年，
对，或者是
那真的要我爱耶、欸、如果我一个伙伴跟我说哎、欸，有一个散发疑惑黑气的脚放在我的抽屉里面给我放那么多年，我会生气耶，我真的会生气耶，
那真的就是有爱才会收集这么久啊，
对，就是
我们一定也会收藏的某个重要他人的物品在身上，但是其他人看来是什么东西臭臭的感觉，这种
真的就是如果只是单纯的工作伙伴丢一个那个奇怪的脚给我，然后还扬发着不祥的黑气，我应该离职的时候就会把它丢掉，
我马上 po 上网公审他哎、欸，我同事雷耶，丢这什么东西？
还交接的时候给你有
没有？对啊，
这是哎、欸、不祥的脚。然后你说你要帮我保存哦，他说我不要，
放在公司抽屉。
对，但是其实我想要特别出来讲新美尔这个角色。首先，我要先跟大家讲新美尔啊，大家知道就是有一个社会学家，也叫 Simmel， 那个写货币哲学的。然后他其实是在社会学界，他其实跟三大家应该是在社会学界是差不多重要的，都那种社会学奠基大师那种等级，但是他相对于另外三大家比较不有名。但是呢，就自从西梅尔这个角色出来之后呢，因为官方的翻译是翻齐梅尔，就是在我刚刚讲的社会学家都是叫翻他齐梅尔，自从西梅尔这个角色出来之后呢，从此以后你知道打西梅尔，就是我上次只要说货币哲学全部都是西梅尔，真是改变社会学家的一部动画、欸、
真的耶。
对，但是我要讲新梅尔是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之所以会觉得新梅尔无论是不是恋爱的爱，这份爱都很令人感动，其实一部分是因为我觉得新梅尔是某种异男的理想型，那我不是说他是完美的异男或怎样，他也有明显的缺点，例如有点自恋，然后他其实你认真的去想新梅尔还蛮爱说教的，他其实也是那种蛮典型的说教型的男主角，然后他也有很多传统日漫男主角会有的一些问题，例如像是过度正向啊，或者是他对事物有他的执着，像是迷宫一定要逛完
探索完，
虽然我本人也是在玩 RPG 的时候迷宫一定要探索到每一个角落都走到那种人，
可是我觉得你们出发点可能不太一样，你每个点探索完是有点客家本色的精神，就是我每个宝物
都要
拿
到，
可是新美人可能会觉得哦，这是一个有趣的旅程，
哦对，所以他没有那么的客家本色，
可以这么说，
我是把探索迷宫当成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因为我没有把所有东西搜刮到我会觉得对不起，
不行，我的那个资源没有拿足，
对，而且我就算拿到了我也不会用，
对，我们就是会存着，
对，
好像会生利息一样、
所以我觉得某种程度上我也蛮能理解福利莲的，因为就算是看到宝箱怪我也会相信他其实是真的宝箱让我去开它，
你现在就是觉得福利莲是有点客家的感觉吗？
可是福利莲去开宝箱怪我觉得他跟新美尔是比较像的，他是想要百分百的理解整个探索乐趣，跟他相信那个东西还是会有魔法书的存在，
确实，
但是我本人是基于节俭持家的精神，觉得
就
算
他拿到他们拿到魔法书是真的会去学习那个魔法书，我们拿到是啊，我的那个背包的格数又减少了一个，我好开心，
对，就像是你就算今天我拿到那个只是回复水我都觉得嗯，对，我凹到系统的回复水，
对，而且怎么样，我们回复水基本上不太会用，我们那个打魔王的时候回复水都还是什么69个但是都还不会用到，
对，我每次都这样，然后坚持一定要用回复魔法，为什么呢？因为回复魔法只要打完怪之后 MP 恢复了它就恢复了，
对，
可是回复水用完了
就是没了，那用一瓶少一瓶，
对，而且回复水最后是什么，它就是钱啊，
没错，我如果用不到我可以卖
卖， 对，但其实我也没有卖过，
对，都是放着。
我都是想过很多场景，说我可以卖，我后悔可以用，但是打完膜还是没有用。
或者哪天我 MP 不够了，我就可以紧急用一下回复水。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新美也不会邀请我们这种人去参与他的旅程，因为我们会在一路上不停疯狂的计算，
就说哎、欸，现在还有几瓶回复水，我不准你喝了，
我不准你喝了，停，不准喝，这样。所以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新美尔他其实有一定程度的相信我之术，然后跟他也有一点点的说教，就是他会若有似无的说出一些大道理，例如说我没有办法让有想要帮助的人在我面前然后没有帮助他，就是他其实还是会有那种说教跟大道理的成分。但我觉得新美尔的特色就是他真的会让你觉得他说这些东西他自己是会做到的，或者他已经做到了。
嗯，
所以他这一个执着，或是他这一个执念，或他这一个正向，不是一个只是拿来要求他的伙伴跟周围的人的东西，比较像是他自己做到过，他发散到周围的感觉。
嗯，
那当然我也不排斥啊，是因为他在这个故事一开始就已经挂点了，然后人对有已经挂点的人总是会有
美好的回忆的 buff。
对，所以有可能如果今天福利莲的故事是在他们一起出游，他们一起去打魔王开场，那我可能还是会一如既往的不喜欢新美尔这个角色。
那可能前传可以画，
就是前传让大家破坏对新美尔的印象嘛。我觉得作者不会做这种事、欸、
但我觉得福利莲在第一次的旅程当中，当下他其实也是不理解新美尔的。你可以看到他其实在新美尔做很多举动，他去询问了新美尔过后，他才得到那一个所谓令人感动的一个回复
的
意义，对的那个意义。所以我觉得可能他在当下他也是不理解，甚至是不谅解，甚至会觉得很烦欸这些人。但是作为一个反正我有很长的岁月可以去浪费，那我们就一起来浪费吧的这一个心，他们就一起踏上了旅程。但殊不知他在第二次的旅程当中，因为了第一次的浪费而有了很多你说珍贵的温馨的那些回忆想象起来。
对，我觉得新美尔很大的一个重点是，虽然说在过往都有这种类型的勇者角色，但是新美尔是第一次点出一个很大的重点，是那种乱七八糟的旅程其实才是他们想要的旅程。
嗯，
就是虽然说我们从小到大看过超多这种勇者，
其实都很乱七八糟，
都很乱七八糟，你认真想看他们秀逗魔导士的旅程也很乱七八糟。
嗯，
对不对？
他连尺度都很乱七八糟。
我长大后才发现修斗魔老师的尺度超大、欸、
没错。
而且还有另外就是妖精狩猎者也是很乱七八糟，
乱七八糟。
而且我不懂为什么我们小时候可以看妖精狩猎者，
但蛮好看的。
是好看啊，我没有觉得不好看啊，只是就是我有点对小时候的分级制度产生疑虑而已。
然后我们就会说政治正确。
好，没关系，政治正确没有毁了什么，我们现在还是可以看妖精狩猎者。就像我现在其实很想找柠檬汽水来看。
找得到啊，
找得到吗？
找得到，很好看欸。但我觉得有时候现在我们回去看会觉得你以前用太多借用卡了吧，就会故意拖那个秒数。
你想看福利莲一集的画格，他们可能可以画完一季、
嗯、应该可以。
因为福利莲的每一帧都让人觉得太夸张了，
就是没有必要欸，没有必要给其他册子翻难堪欸。
特别是费伦跟那个修塔克跳舞 那一幕，
跳舞跟他穿衣服啊坐下的，
对，我想说哇，这个东西有必要画的这么细吗？这是一部宫廷漫吗？战斗的地方我能理解，你把它弄得很精致，坏坏跳舞要这么精致，我真的不懂。
但是不得不说，就是他们那个令人不懂的坚持确实在我们观影体验上好的非常非常多。
真的，因为我觉得福利莲在看漫画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一部很好的作品，然后你也会了解它是一个很有深度的作品。可是我不得不说，在看动画的时候，你会很深刻的感受到它整个要怎么讲，就是
日常的铺陈啊，
日常铺陈，
你能够你又感受到它不是一个冒险漫画，它是一个日常故事，
而且它整个会深入到会让你觉得说，这真的跟它的画面、音乐整个搭起来，它是一个。会让你觉得哇，这真的是一个艺术品感的一个动画，我觉得很棒，就是这点其实我蛮喜欢的。
好，那第三题换我来问你，就是呢，目前看起来从这样第一季这样看下来，我自己是觉得啊，魔法使是不是都蛮难相处的？你看就是因为现在角色出现最多的就是这个考试的部分嘛，然后里面呢通过一集魔法使的角色要么感觉就是不善于沟通，你看就是像是费伦 然后嘴巴很贱那个杂货店修理的老板，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要么是个性很差，像是尤贝尔，或者是那个北方的威亚贝尔这样子。所以若是依照故事里目前对于魔法的设定，也就是这是一个魔法也就是想象力的较量，你觉得自己会是个什么程度的魔法师？
我觉得我很难当魔法师，我自己在看这部动画的时候，其实我还蛮佩服里面所有魔法师的，因为我本人是一个情绪波动很 up and down 的人，这怡璇很清楚，我是那种开心的时候很开心，然后 sad 的时候觉得全世界都抛弃我那种人，所以我觉得感觉特别是看一级魔法师考试的时候，我觉得能够去考试的人都很稳定，情绪都很稳定。当然了，可能不稳定的就是第一轮在那个鸟的时候就被击败了，所以我看不到后续，但是我觉得他们都是情绪很稳定的人，然后而且他们对于自己的魔法或是相信的东西都有一定程度的信念，像是威尔贝尔，就是他看起来就很像是屁孩，他看起来其实在其他这种奇幻设定的动漫，他感觉就是会是那种
什么喜欢虐杀，然后什么强调什么
力量才
是
一
切
的那种人，对，就是我觉得他会是这种路线的人，但是他在这部里面他看起来就是一个生活在战乱的地区里面会有的样子，然后他看起来就很稳定，虽然说他会有一些嘴欠啊，就是嘴巴上面的挑衅或什么，可是当真正碰到 big picture 或是碰到一些大局的时候，他又很能冷静下来去分析跟现场的状况，我觉得这是这些一级魔法师让我觉得很重要的地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如果要情绪这么稳定才能当魔法师的话， 我应该有点难，是还要学习的目标。
可是我老实说，我觉得那个就是尤贝尔可以剪裁任何东西的那个魔法师，就是他虽然情绪波动不大，但是他的情绪能够叫稳定吗？就是我们看的时候我们两个常常觉得说他不是都坐在他姐姐的怀里，然后看他姐姐拿着剪刀画过布，不是有一幕是这样吗？
对啊，
那我就觉得那你现在怎么会常常有一个很像恐怖情人的那种感觉出现？
可是你要认真来讲，尤贝尔他除了不小心杀掉了某一次考试的主考官之外，严格来讲他并没有做出什么
出格的
事情，真的虐杀谁的事，他刚出场的那一个大杀戮也是因为别人先弄他
哦，
就他也是嘴巴讲得很满，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去做什么，到当然了他就是看起来有点顽劣，
是
就是有一点要惹你惹你惹你那种感觉，可是他也没有真的说哦考生看到我不爽我把他杀掉
哦。哎，那我觉得你刚刚这样讲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之所以会觉得这么惧怕这个类型的人，是因为他看人的标准或是看一个对战对象的人，他就说我可不可以把他切开，这件事情对我来讲是很难以置信的，我就觉得怎么会有人这样去思考，可是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思考让他成为一个很强大的魔法师。
对，可是他这样子去思考这件事情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他确实相信自己能够做到然后他对于这件事情他是深信不疑，然后他不会去说啊，我是不是做错事了？我这样想好像不对。我要说的事情是，虽然他的想象可能大家会觉得有点可怕，会觉得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想，但他确实情绪很稳定啊，
确实是这样。
他不是那种我们在一般漫画看到这种虐杀戏的角色，就是哇哈哈哈哈哈哈，
我切得开跟啊我切不开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对，他不是那种狂放戏的角色。
了解。
对啊，
确实是。我个人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其实在里面强大的角色他们有共通性，又像是没有共通性，是我觉得在自我中心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像尤贝尔啊跟眼镜男那种比较自我中心的角色的刻画，可是我觉得更多的是关于某件事物的执着，包含费伦，其实费伦也有提到说他并不这么钟情于魔法，但他更希望的是可以不让某些重要的人失望的这个执着，那包含了列鲁宁也是他希望他可以不让他师父失望，所以他去找了福利人单挑，但他同时也是一个很强大的一个魔法师，所以我不认为自己是个自我中心的人，但我觉得在某个程度上我是有执着的人所以我还蛮好奇自己这样的个性到底能不能够成为一个强大的魔法师。
你应该可以啊，你情绪比我稳定很多。
也就是说我确实是有可能获得不被雨淋湿的魔法。
对，
好，
我觉得可能因为你是念社工的关系
啊，所以
情绪比较稳定。
而且怎么样，那个谁不是说他获得魔法是靠同理而来的吗？尤贝尔，所以每个社工师都可以窃取别人的魔法，
有同理的能力。
好，
所以如果你今天是尤贝尔的话，你就可以用同理的能力去窃取到别人的魔法。
我可以先处遇他人，说、欸、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啊，
然后让他慢慢跟你同理过后，你就可以得到
他的魔法，
不会被雨淋湿的魔法。
所以我要先找到这样子的一个魔法师。
对，这应该不难吧，因为你之前是做老年社工，
所以呢，
因为魔法师感觉都活很久，所以
好吧，所以我在做田野的过程，就是做家访的过程当中，我就可以知道说，哎、欸，你他会什么魔法？
你想费伦做的工作，有时候好像跟你以前工作
也是跟长照蛮像的，
就蛮像的、
啊。OK，
对啊，也是一个照顾的工作，
是, 是, 是。
所以你是一个擅长照顾他人的人，因此你可能很容易可以同理到他人的魔法。所以不要气馁，总有一天可以得到
不被雨淋湿的魔法。
Yeah。那我自己其实这边还想要谈论一点，就是讲到那个自我中心，就是他刚刚讲到，就是我们都是有一定程度执着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执着其实在整篇故事当中，我觉得是蛮重要的一个点，是他们都蛮有自己的人生，就是这里面每个角色他们都很有自己的人生要过，他们不大会为了别人去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例如哎，我突然忘记那个捕食的名字，
你说喜欢大姐姐那个，
对，
我也忘记，我只知道他喜欢大姐姐，
但是主角哎、欸，我们就这样忘记他好吗？
他算主角吗？
算吧，我真的忘记
赞恩
哦，对，赞恩啊，赞恩。好，例如说赞恩好了，就是在一般的故事剧情里面，就是赞恩就会跟福利莲一行人走到最后，然后才去找狗里拉，然后或者是福利莲会留住他说哦，你就陪我们走到哪里过后再去找他，可是就他们说 goodbye 的很轻松，他就很接受这件事情，就啊，我们只是相聚这一段路，然后你还有你的事要做，我还有我的事要做，那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所以不好意思咯，这段路我们就没办法一起走。
可是这个你才跟现实生活中很切合啊、
就是
每个人都会，你的人生是一辆列车，有的人会在你某个时期上车与你同行，可是大家最后都是会有不一样的目的地啊。
对，所以我觉得那个别离这件事情，就是在这出剧里面它其实有时候很大有时候很小，但是它无论很大跟很小都可以看出来，它最终都会让每个人去先过好自己的日子，先处理好自己的议题，先处理好自己执着跟在意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处理是很棒的，它是一个我过往在这类型的作品当中很少看到的东西。
因为以前比较典型的少年漫画，它就会是以主角的志向或是他的整个怨念为一个主轴，所以所有的配角啊，都会联合来帮助这个吸引力法则，所有宇宙都来帮助这个主角成为火影，
对，所有人都会相信他变成火影，
变成海贼王，
对，海贼王
拿到猎人，见到他爸，
对，但是刚刚这堆东西啊，只剩下海贼王还在努力当中，
对，
虽然说猎人还没结束，但是已经见到爸爸了，
已经见到爸爸了，
对啊，所以呢，这是我刚刚提到我觉得福利莲当中一个很棒的点。那我也想要来询问一璇，最后能不能讲一个关于福利莲你最喜欢或是觉得最精妙，就是你觉得看到这个点的时候想说哇干怎么这么会写的那个点。
我觉得不是一个很具体，而是我在看这部作品的时候从头到尾一个比较贯通的感觉是，就像你刚刚说他处理一些议题的时候，我觉得他的处理的方式很好很舒服。那我会提到这个点是因为前提是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能够对待万物很温柔的人，他同时是感受着悲伤跟爱的，那这一部的作品给我的感觉也是一样。然后他在处理这个他虽然不是两极但是比较相反的情绪上，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那比如说永生的生命，像是福利莲、还有其他妖精精灵等，在情绪的感知上会变得很麻木，我觉得这个很符合现实，因为你其实你的人生你的生命就是不断在重复一样的事情，所以你到后期对于情绪的感知其实会变得没有这么有起伏。 然后跟每个世代他都会有他的勇者，就像我们可以看到中间有一个精灵武僧，他其实也是上个世代的勇者，可他在这个世代其实是不被人家记起的。那每个世代都会有自己的勇者，可是他终将会被遗忘。那这些时间对于万物的影响的这个刻画，它不仅很符合逻辑，它同时也很现实，然后这个现实其实看起来是让人家蛮伤心的。可是呢，作者在写这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他说他提到就是说麻木的情感，他碰到的重要他人会重新创造新的感受跟悸动，就像芙莉莲碰到了新梅尔，以及这些勇者即使会被遗忘，但是他们在路途当中帮助过的人事物，甚至是守护过的村庄，都会流传这些故事跟正直跟善良，他们甚至会创造下一代的勇者。然后我觉得这些事情它确实也在现实生活当中是不断被发生并且宽慰人心的，所以我觉得这部作品它在现实的地方跟不现实的地方它都非常温柔，然后这个温柔是对于我们在观看的人而言可以不断的被提醒说这个世界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好好的继续努力下去。
嗯，我觉得这点说得很好，就是医学这边说得很好，因为这边所讲到温柔其实让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是作为一个 JRPG 玩家，大家在玩，像我在玩轨迹的时候常常会有轨迹被嘲讽的一个点，就是主角明明要去拯救世界，就主角他一定面对一个超大的阴谋，不知道什么阴谋，反正最后你就要去拯救世界， JRPG 主调就这样，可是第一个任务通常都是救猫跟救狗，就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说要去救猫，或者是在那边怎么找那个迷失的儿童。然后小时候在玩游戏的时候，但你大概知道他其实是为了让你熟悉游戏的操作才安排这个角色，但是其实在这个故事当中就有提到，就是运送货物啊、救猫啊、救狗啊、护卫商人啊，这些东西又何尝不是勇者对于这个城镇最有意义感的事情。所以这些城镇当他回忆起来勇者他在这场大战当中做了什么，他可能第一个回想起来的东西并不是他去打败了魔王，而是勇者曾经在我的城镇里面救了我的猫。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温柔而且很感人的，就像刚刚怡璇说的一样。
而且我觉得这个刻画让勇者的这个人物对于所有曾经接触过他或者没接触过他的人而言，他是更加真实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说魔王死了，有一个人在打他，然后把他打死了，可是因为我告诉你说我曾经受到勇者怎么样的对待，然后勇者是一个自恋的想要被有雕像的一个人，所以你更加贴近了勇者这个角色，然后并且明白他作为一个普通人平凡人跟平凡人一样的七情六欲，可是他同样能够打败魔王，然后为这个世界带来和平。
对，所以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就是刚刚其实有提到在讲我，如果我们是魔法史会是几级魔法史，那边有讲到就是魔法是想象的世界这件事情，就是在讲想象，就是葬送芙莉莲这部作品的想象它并不是完全天马行空的想象，它其实是有所本的想象。例如说刚刚一直提到尤贝尔嘛，就是想他算是想象界中的强者吧，就是他的脑海里面，如果说今日我们要今天讲他是图像型思考，他的脑海里面他看过那个剪布，他知道布就是可以剪的嘛，所以他能够剪开外套一部分也是了解他，因为他从小就知道裁缝的状况，他跟他姐姐一起去看那个剪布的画面，知道布料就是可以剪的，那头发也是因为他看过头发可以被剪，所以他知道头发是可以剪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对于魔法的描述，其实我自己会说有时候很符合我们对学术工作的想象，就是我们会觉得我们要分析这个世界的方式要有想象力要有创意，可是这个创意跟想象是基于你现有的现象跟经验你才有办法有这个想象。就像我刚刚讲到那个男生的角色叫利希塔，
哦，利希塔，
对，利希塔跟康涅，康涅就是那个一直在谈恋爱的、
谈恋爱女同志
一直在谈恋爱那一对的操控水的那个魔法使， 就是他在跟康涅打的时候，康涅那时候不是原本要恐吓他说，你那个康涅的女朋友不是恐吓他说，你怎么可以这样随便靠近康涅，你不害怕你身体有 70% 怕是水，怕他操控你身体内的水吗？他那时候不就回说，你可以想象水在人体内是怎么分布的吗？想过怎么把这些水取出体外运用吗？又想象过面对大量魔力保护的魔法使对手要如何做到这件事？无法想象的事是无法用魔法实现的。我觉得这句话它其实就有点出这个想象的核心，并不是你想怎样就怎样，而是你要有大量的理论跟知识作为基础，你才有办法把这个想象付诸实行。有可能的事情是，康涅可能有一天他吸收了很多相关人体的 body 的知识，他某天可能真的做到、欸、
嗯，
他某天可能真的就有办法取人体内的水出来使用，这只是他有没有办法累积知识跟想象的问题。但也回过头来，福利莲在讲杀人魔法那几首有提到嘛，就是人类经过长时间的研究跟长时间的改善魔法的理论，逐渐解决了杀人魔法这件事情，他把杀人魔法变成了普通一般的攻击魔法
、嗯、
然后当初特别创来防御他的魔法也变成了一个一般的防御魔法、
嗯、
甚至在这种杀人魔法攻击魔法普遍过后，也改变了整个魔法界使用魔法习惯，后来不就说变成了大家在用天然自然的东西去以量制价、
嗯、
我意思就是说，所以他又提出来一件事，就是他不完全是想象的，他其实还是要经过研究，有一个苦干实干的这个功力存在。可是反过来他也是在告诉大家说，就算你今天有很多知识，你苦干实干了，你没有 dare， 你没有胆子去想象也没有用，因为想这件事情它还是一个需要胆量的作为。所以又回到辛梅尔，刚刚怡璇提到辛梅尔，就是他去做这些事情，他让后人开始去想象说，我也可以成为勇者。就是辛梅尔是一个没有拔出勇者之剑的勇者，可是他还是勇敢的去想象说，我有这个能力，我可以变成打倒魔王的人。所以他其实最后你要讲，辛梅尔虽然不会魔法，但他确实把他的想象付诸了实行。
嗯，
所以这是我个人最喜欢 so far 福利莲这部作品的地方，是我们在充实自己，我们在每天准备自己，在包包里面放60几瓶的
回复药水
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勇敢去想说，其实我已经可以去打魔王了，其实我是可以做到这件事，我们要敢于去想象，这是我觉得这部作品很棒的一个地方。
嗯，但他是不是其实没有想象过跟福利莲在一起？
有可能，或者是他曾经想象过，但他觉得算了 maybe， 因为我们没办法得知辛梅尔的想法。
没错，但是即使他现在这样子，我觉得那个爱都很珍贵。
我觉得辛梅尔是有大爱的人啊，
嗯，
所以无论他对福利莲的爱是怎么样，他其实都真的是一件很珍贵的事情。
嗯，
我们不需要拘泥在他是不是
什么属性什么类型的一个爱恋。
我觉得就算最后福利莲他理解，我说的理解就是理解了到底为什么辛梅尔当时会有这些举动，就是他理解那些举动背后的意义，或者他甚至也觉得转化成是爱了，然后也没有关系，就是我不会觉得是一种错过。
嗯嗯，
因为我会觉得那光是他理解这件事就代表辛梅尔的付出有了回报。
嗯，
那我觉得光是他最后得到了这个回馈，那也代表辛梅尔的付出，辛梅尔的爱已经得到了回报。那今天很谢谢怡璇来跟我聊福利莲，因为、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想要聊的地方，就是光是晕船的地方。
谁晕船？
辛梅尔光是晕船或者是你知道单恋王的部分，其实我们那时候心里就想了，觉得可以聊一整集，
可以。
但是我们今天已经聊了蛮多，就是我们关于福利莲当中我们想要提到的部分。那今天很谢谢依璇，那也请依璇跟大家说个拜拜。
大家拜拜。
好，那喜欢本集节目的朋友呢，可以在苹果或是 First Story 留下5星评论，那分享本集节目也欢迎 tag 我们，然后以及欢迎加入我们的订阅社群。喜欢依璇的朋友呢，也可以持续的留言，希望下一集他可以再出现，因为其实今天这集会出现也是因为就是有非常非常多人跟我表示，就是上次那一集依璇真的太好笑了，所以希望他可以再次的出来跟大家聊聊天。那想要有类似的主题啊，或者是有类似相关的，例如说再来聊一集福利莲呢之类，这种要求都可以在留言或者是在订阅群组当中跟我说哦。那今天就到这啦，大家拜拜。
拜拜。